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有一个很有趣的希腊传说，有人说是出自于伊索寓言。故事说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名字叫亚特兰大，很多人在追求她，这个名字也是美国的一个城市的名字。亚特兰大很喜欢跑步，传说她是那个地方跑得最快的人。他父母一直逼着他，让他从追求他的人当中尽快选定一个。于是他决定挑战一下这些追求者，让他们单独跟他进行比赛。条件只有一个，谁要是跑得比他还快，他就嫁给谁。但是跑得比他慢的人将被处死。哇，这个规则真的是非常的严厉。这倒也是一种结束约会生涯的方式，不过确实有一些年轻人接受了他的挑战，他们相信他们会跑得比他还快。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会把他们带到商场里，在那里没有一个男人能跟得上女人。好吧，这部分是我自己编的。比赛开始了，一场接着一场，所有参加比赛的都输给他了，并且为此丢掉了性命。但这时候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希波摩涅斯，这个名字不好记，大家不用管，反正有这么个年轻人，他也接受了这个挑战。不过在参加比赛之前，他让珠宝商给他设计了三个用纯金做的小苹果。比赛开始前，他把它们收好，放在他的衣服口袋里。正式比赛开始后，亚特兰大很快就超过了他，非常轻松。这时他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个金苹果，丢在亚特兰大的前面。这个精美的珠宝闪闪发光，马上就吸引了他。就在亚特兰大停下来把它捡起来的时候，他一下子超过了他。亚特兰大发现自己落后了，但他很快就追了上来。比赛已经跑了一半了，亚特兰大再一次超过了这个小伙子。他又拿出一个金苹果，故伎重演，丢在他的前面的道路上。亚特兰大又被他吸引了，过去把他捡起来，这样这个小伙子就又一次的超越了他。这时候前面的终点线已经能看到了，但亚特兰大再一次超过了他。但是呢，他在路边又看到了一个金光闪闪的金苹果。就在他还在贪婪和目标之间稍微犹豫的片刻，这个小伙子迅速超越了他，赢得了比赛。然后他们就结婚了，就像我们听到过的很多其他故事一样，他们两个人从此以后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不过对这个结局呢，我还是深表怀疑的。每一个伊索寓言里面的故事都会教给我们一个道理，在这个故事里，它让我们知道，要想领先于你的太太，你就要给她买首饰。不过更有可能的是，这个故事教给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不管路上有什么闪闪发光的东西，永远盯紧你自己的目标，不要把你的目光从你的目标上移开。 腓立比信徒们跑得挺好，他们所关注的一直是基督的福音和神的荣耀。但是保罗还是有些担心，他知道在路上还有狼群在一起跑，等待合适的机会攻击基督教会的羊群。保罗希望教会一直能关注在最主要的事情上，而不是其他的事。这也是腓立比书第一章中保罗用下面的几个词所要表达的意思。保罗要警告他们，确保让主要的事情成为他们真正主要的事情。有人曾经说，生活中主要的事情就是让主要的事情成为主要的事情。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拗口？生活中主要的事情就是让主要的事情成为真正主要的事情。那么对于今天的基督徒，什么是主要的事情呢？如果通读保罗的这封信，很多人都会同意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27节就是这封信的主题。请大家把圣经打开，新约圣经腓立比书，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新约圣经的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章的27节呢，这节经文谈到了保罗的主要想法，所有其他的想法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在第一章第27节开始的时候，保罗告诉这些在信心中的奔跑者，基督徒生活的目标中什么是主要的事情。让我们一起先回到第25节，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第26节，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第27节，只要，这里先停一下，只要。语言学家指出，这个希腊语词想要表达的就像是伸出你的一个手指头举起来警告别人，要表达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意见。只要这个，你也可以说只要这一个，只有这一件事。你的妈妈会跟你这么说，当她不在家的时候，随便你干什么都可以，但只要你把碗洗了，把作业先完成了就行。也就是说，有那么一件事是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的。保罗是在说，我想让你们只记住这一件主要的事情。在他给信徒们列出来的应当做的事情的清单上，保罗要告诉他们最主要的事情是什么。想象一下，今天保罗如果出现在我们当中对我们来说话，他说，当你作为一个基督徒来生活的时候，无论在家庭、工作、学校中还是娱乐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是我希望你们去做的，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这件事就是，这件事会是什么呢？作为一名基督徒要去做的这件主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下面就是保罗告诉我们的这件主要的事情，请大家看第27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行事为人与什么什么相称，翻译成中文的这七个字在希腊原文当中只是一个词。为了要明白 在保罗的头脑当中，什么是这件主要的事情？我们最好先搞清楚这个希腊语动词所要表达的、所要强调的到底是什么。保罗在这里所用到的这个希腊语动词，它的前半部分在希腊语中是城市、城镇的意思。保罗其实是在说，在你们的城市中生活，要做一个称职的市民，基督福音的市民。这对腓立比信徒而言显然有着特别的含义，因为保罗不需要给他们详细的解释作为他们那个城市的市民意味着什么。要记得腓立比是罗马的殖民地，罗马皇帝赐给他一个特别权利，就是意大利特权，因而这个城市被视为罗马首都的延伸。结果呢，这个地方就有着一种非常强烈的爱国自豪感。如果提到罗马皇帝的话，这些市民马上会赞美他。提到罗马帝国的时候，这些腓立比市民就会无比骄傲。如果说到身为罗马公民的话，那他们就会膨胀得更高。从历史上我们得知，这些罗马殖民地被看作是帝国疆土上的一些小罗马，居民们着装就好像他们是生活在首都一样，穿着那种罗马式的宽松罩袍，说着拉丁语，用拉丁语名字称呼他们的官长。无论距离首都有多远，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的公民身份，他们是属于罗马的。如果反映到日常生活当中呢，这些腓立比人会在他们的工作中非常投入，以改善他们的城市。这些腓立比人会非常谨慎，以免败坏他们城市的名声。他们会非常的忠诚，在政治观点上与他们的君王保持一致。他们会注重自己的日常行为，希望被人视为受人尊重的市民。在你了解了这样一个背景后，你就会很容易把这些联系起来，你就会明白保罗其实是在说，在你们的工作中要非常投入，按照神的心意去改善这个世界。你们要非常谨慎，不要败坏了上帝之城的名声。你们要忠诚，在观点上与神的话语保持一致。你们要注重自己的日常行为，以至于成为神家中受人尊重的成员。保罗是在告诉这些信徒，他们的行为要与市民的身份相称，不单是作为腓立比的市民，基督徒本来也应该是最好的市民，而且是作为上帝之城的市民。换句话说，如果腓立比的市民都如此的投身在他们在地上国度的荣誉，那么今天对于我们主在地上的教会和他即将降临的天国，我们是不是应该比他们所投入的要多得多呢？我想说的是，如果一个普通的腓立比人都那么谨慎，以免损害他的城市和他的君王的名声，那想象一下，我们又该需要多么谨慎，以免有任何事情会损害教会的名声，以免会削弱我们所传的福音信息的可信度呢？为了我们在地上所居住的城市的缘故，我们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市民呢？但是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为了我们在天上的救主的缘故，我们又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市民呢？约翰·麦克阿瑟在他的《腓立比书》的注释书中写道，当不信的人看不到教会有圣洁 清洁和美德的时候，那似乎就没有什么理由去相信他们所传讲的福音。当牧师犯了很严重的罪而又没有什么后果，当教会的成员撒谎、偷盗、欺骗、说闲话和争吵的时候，当会众们似乎对罪不太在乎，表现得很虚伪的时候，这个世界当然会反感他们所宣称的要爱神、要服侍神，基督的名自然会被他们所败坏。每个腓立比人都有一个基本愿望，就是要好好的展现其罗马公民的身份，而保罗正是以此来引起他们的注意。为什么呢？因为人们对这个罗马公民怎么看，就会对罗马和罗马的君王怎么看。这里请大家不要误解，保罗没有说我们应当过一种完美的生活，这样我们就配得救恩了。保罗现在写信就是写给基督徒的，他们已经得到了救恩。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而能上天堂，我们是作为天堂的公民而行事为人，因为我们已经是天堂的公民，正在去天堂的路上。所以大家要把这个关系搞清楚，在我们去天堂的路上，我们应该牢记的那个主要的事情，就是确保我们在地上的所作所为能使天堂有个好名声。我曾去过世界很多地方，有一件事情总是很有意思，就是看看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是怎么看待美国人的。这些地方的人对美国人很多疑，不信任，有些人觉得美国人怪怪的，有些人对美国人很恼怒不友好，还有些人呢就很好也很感恩。我记得20年前去一个国家，当地的一个童工带着我穿过一个市场，我注意到市场里面的人老是在盯着我看，他们知道我是从外地来的客人，他们也知道我看起来像个美国人。我就问我那个朋友，他们会怎么看我这个美国人呢？他笑了笑说，这边很多人就会很自然而然的认为，既然你是一个美国人，那你一定会在男女关系上很随便，而且你身上会带着一把枪。很有意思，那就让我们从这个起点上开始努力吧。人们会怎么看待教会呢？会怎么看待天国的这个小小的延伸呢？你周围的人怎么看待基督信仰呢？很可能他们的看法并不积极，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一下子想到了他们认识的某一个基督徒，然后他们就得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行事为人与福音相称，那我们就应该是在向世人展现福音有改变生命的大能，因为福音正在改变我们自己。事实上，我们周围的世界只有通过看到福音对我们所做的，才能知道福音的大能。也许你们以前听过这么一种说法，现在依然有道理，就是你的生活也许是你周围的人所读过的仅有的一本圣经。大家听好这句话，你的生活也许是你周围的人所读到过的仅有的那一本圣经。他们没有读过真正的圣经，但是他们从你的生活中读到了圣经里面应该写着什么。有一首经典的小诗是这样写的，你在书写一部福音，每天一个章节，用你所做的事情和你所说的话语， 人们读着你所写的是否信实或真实，根据你所写的看看是一部怎样的福音书。保罗这里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作为基督徒，你做的怎么样呢？作为教会，我们又做的怎么样呢？保罗将要从三个方面来告诉我们，怎么样行事为人才能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我们今天会讲第一个方面，请大家看第27节的中间部分，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事实上，保罗是在举着他的手指头对他们说，弟兄姊妹们，把这个当作是最主要的事情，这是我想听到的，关于你们的生活、你们的见证和你们的名声，不管是其他人告诉我的还是我亲眼见到的。其实你们也知道，每个教会的情况在外面都传得非常快。比如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说，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心传遍了天下。罗马书1:8。又比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5:1那里，他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情，已经传开了。在加拉太书的1:6，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说，他听说他们这么快就离开了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3:6，保罗写信给那里的教会说，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保罗知道这些事情，无论是好的事情还是坏的事情，让这位大名鼎鼎的使徒知道这些事情其实并不可怕。事实上，保罗随后就要告诉腓立比信徒，他期待着在听到他们的近况后会欢喜快乐。以下就是保罗从这间教会和这些信徒们当中所想听到的。第一，他说，我想听到你们致力于修复不合一的灵。请大家注意，这些经文说，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同有一个心智，是指大家同有一个灵，有相同的抱负、相同的目的和一致的目标。保罗这里所用的同有一个心智，和接下来的齐心努力中的齐心，很可能是闪米特语言中常见的一种并列关系。这里的关键点在于同一，也就是合一。腓立比的教会在合一中站立得稳，致力于修复在他们当中的任何不合一的问题，或是他们当中不合一的灵。这将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作，对吗？在一个家庭当中，这样的事也并不容易处理，更何况是教会这么大的一个家庭，涉及到的人越多，这件事情就越困难。在这个方面呢，我做了一个小小的研究，我发现在一个四口之家，它的潜在关系数值是6。我来跟大家说一说都有哪些潜在的关系。爸爸与儿子和女儿分别有一个关系，这是两个不同的关系。 爸爸儿子，爸爸和女儿。妈妈与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也有一个不同的关系，这样又多了两个关系，就是妈妈和儿子，妈妈和女儿。爸爸和妈妈有一个关系，那本来也应该是最紧密的关系，这是第五个关系。再就是儿子和女儿之间有一个关系，当然我们都希望这个关系不要闹得不可开交。所以大家看到了，即使是在一个四口之家，也总共会有六种可能的关系，六种不同的关系，六种不同的对话。如果你有七个孩子，当然我们现在我们国家是不允许有这么多的孩子，但我们在老一辈儿几十年前常常会有这样的大家庭。如果你有七个孩子，一家九口，那么你家里面会有多少种关系呢？多少种不同的关系，大家能猜得出来吗？会有36种。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如果开车出去玩一定会很有意思，因为在任何时刻都至少有一场争吵正在进行，直到所有人都睡了为止。弟兄姊妹们，人越多就越需要更多的努力来不断的修复不合一的灵。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下面就是保罗告诉我们的这件主要的事情，请大家看第27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保罗是在告诉这些信徒，他们的行为要与市民的身份相称，不单是作为腓立比的市民，基督徒本来也应该是最好的市民，而且是作为上帝之城的市民。换句话说，如果腓立比的市民都如此的投身在 他们在地上国度的荣誉。那么今天对于我们主在地上的教会和他即将降临的天国，我们是不是应该比他们所投入的要多得多呢？我想说的是，如果一个普通的腓立比人都那么谨慎，以免损害他的城市和他的君王的名声，那想象一下，我们又该需要多么谨慎，以免有任何事情会损害教会的名声，以免会削弱我们所传的福音信息的可信度呢？约翰·麦克阿瑟在他的《腓立比书》的注释书中写道，当不信的人看不到教会有圣洁、清洁和美德的时候，那似乎就没有什么理由去相信他们所传讲的福音。当牧师犯了很严重的罪而又没有什么后果，当教会的成员撒谎、偷盗、欺骗、说闲话和争吵的时候，当会众们似乎对罪不太在乎，表现得很虚伪的时候，这个世界当然会反感他们所宣称的要爱神、要服侍神，基督的名自然会被他们所败坏。每个腓立比人都有一个基本愿望，就是要好好的展现其罗马公民的身份，而保罗正是以此来引起他们的注意。为什么呢？因为人们对这个罗马公民怎么看，就会对罗马和罗马的君王怎么看。这里请大家不要误解，保罗没有说我们应当过一种完美的生活，这样我们就配得救恩了。保罗现在写信就是写给基督徒的，他们已经得到了救恩。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而能上天堂，我们是作为天堂的公民而行事为人，因为我们已经是天堂的公民，正在去天堂的路上。所以大家要把这个关系搞清楚，在我们去天堂的路上，我们应该牢记的那个主要的事情，就是确保我们在地上的所作所为能使天堂有个好名声。我曾去过世界很多地方，有一件事情总是很有意思，就是看看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是怎么看待美国人的。这些地方的人对美国人很多疑，不信任，有些人觉得美国人怪怪的，有些人对美国人很恼怒不友好，还有些人呢就很好也很感恩。我记得20年前去一个国家，当地的一个童工带着我穿过一个市场，我注意到市场里面的人老是在盯着我看，他们知道我是从外地来的客人，他们也知道我看起来像个美国人。我就问我那个朋友，他们会怎么看我这个美国人呢？他笑了笑说，这边很多人就会很自然而然的认为，既然你是一个美国人，那你一定会在男女关系上很随便，而且你身上会带着一把枪。很有意思，那就让我们从这个起点上开始努力吧。人们会怎么看待教会呢？会怎么看待天国的这个小小的延伸呢？你周围的人怎么看待基督信仰呢？很可能他们的看法并不积极，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一下子想到了他们认识的某一个基督徒，然后他们就得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行事为人与福音相称，那我们就应该是在向世人展现福音有改变生命的大能，因为福音正在改变我们自己。事实上，我们周围的世界只有通过看到福音对我们所做的，才能知道福音的大能。也许你们以前 听过这么一种说法，现在依然有道理，就是你的生活也许是你周围的人所读过的仅有的一本圣经。大家听好这句话，你的生活也许是你周围的人所读到过的仅有的那一本圣经。他们没有读过真正的圣经，但是他们从你的生活中读到了圣经里面应该写着什么。有一首经典的小诗是这样写的：你在书写一部福音，每天一个章节，用你所做的事情和你所说的话语，人们读着你所写的是否信实或真实，根据你所写的看看是一部怎样的福音书。保罗这里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作为基督徒，你做的怎么样呢？作为教会，我们又做得怎么样呢？保罗将要从三个方面来告诉我们，怎么样行事为人才能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我们今天会讲第一个方面，请大家看第27节的中间部分，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事实上，保罗是在举着他的手指头对他们说，弟兄姊妹们，把这个当作是最主要的事情，这是我想听到的，关于你们的生活、你们的见证和你们的名声，不管是其他人告诉我的还是我亲眼见到的。其实你们也知道，每个教会的情况在外面都传得非常快。比如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说，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心传遍了天下。罗马书1:8。又比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5:1那里，他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情，已经传开了。在加拉太书的1:6，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说，他听说他们这么快就离开了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3:6，保罗写信给那里的教会说，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保罗知道这些事情，无论是好的事情还是坏的事情，让这位大名鼎鼎的使徒知道这些事情其实并不可怕。事实上，保罗随后就要告诉腓立比信徒，他期待着在听到他们的近况后会欢喜快乐。以下就是保罗从这间教会和这些信徒们当中所想听到的。第一，他说，我想听到你们致力于修复不合一的灵。请大家注意，这些经文说，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同有一个心智，是指大家同有一个灵，有相同的抱负、相同的目的和一致的目标。保罗这里所用的同有一个心智，和接下来的齐心努力中的齐心，很可能是闪米特语言中常见的一种并列关系。这里的关键点在于同一，也就是合一。 菲利比的教会在合一中站立得稳，致力于修复在他们当中的任何不合一的问题，或是他们当中不合一的灵。这将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作，对吗？在一个家庭当中，这样的事也并不容易处理，更何况是教会这么大的一个家庭，涉及到的人越多，这件事情就越困难。在这个方面呢，我做了一个小小的研究，我发现在一个四口之家，它的潜在关系数值是六。我来跟大家说一说都有哪些潜在的关系。爸爸与儿子和女儿分别有一个关系，这是两个不同的关系，爸爸儿子，爸爸和女儿。妈妈与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也有一个不同的关系，这样又多了两个关系，就是妈妈和儿子，妈妈和女儿。爸爸和妈妈有一个关系，那本来也应该是最紧密的关系，这是第五个关系。再就是儿子和女儿之间有一个关系，当然我们都希望这个关系不要闹得不可开交。所以大家看到了，即使是在一个四口之家，也总共会有六种可能的关系，六种不同的关系，六种不同的对话。如果你有七个孩子，当然我们现在我们国家是不允许有这么多的孩子，但我们在老一辈儿几十年前常常会有这样的大家庭。如果你有七个孩子，一家九口，那么你家里面会有多少种关系呢？多少种不同的关系，大家能猜得出来吗？会有36种。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如果开车出去玩一定会很有意思，因为在任何时刻都至少有一场争吵正在进行，直到所有人都睡了为止。弟兄姊妹们，人越多就越需要更多的努力来不断的修复不合一的灵。如果你想自己算一下的话，公式是这样的，就是人际关系的总数等于人数乘以人数减一，然后再除以二。你必须要知道这个公式才能上天堂。开个玩笑啊。但是你知道吗？我依然很清楚的记得，当我们教会的人数到了150人的时候所发生的变化。我印象很深，是因为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意见误解甚至于是混乱会那么容易在一天之内就迅速的传开了呢？我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150人的教会，即使你不跟任何人说话，你也会被这个群体所影响。那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来举几个例子。当你坐在他们旁边的时候，他们高兴或者不高兴都会影响你。他们唱诗的时候不唱出声音来，或者是唱的声音比较大，或者是唱的跑调的时候，这些都会影响你。教孩子的主日学老师突然不能来了，这可能也会影响你。还有很多你根本就意想不到的事情都会影响你，比如教会里的某个人在电话里跟你发牢骚，这个会影响你。教会里一个你还不认识的人给你倒了杯水，这会影响你，当然这是个好的影响。进教会的时候，一些人很友好的跟你握握手，或者是递给你今天的讲道大纲，这个也会影响你。一个你从未见过的人为你们全家祷告，这当然会影响你。当你病了的时候，有个你不熟悉的人来探望你，或者有人给你打电话告诉你一些刚刚发生的事情和他们的看法，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事情都会对你产生一些影响。当教会人数增长的时候，人们之间的互动沟通以及关系的数量会急剧增长， 作为一个年轻的牧师，我还记得当时对于事情能够传播得这么快，确实感到非常的惊讶。原因其实就是在这儿。大家知道吗？一个有150个成年人的教会，会出现多少种不同的人际关系吗？大家知道吗？一个150个人的教会会出现11000多个不同的人际关系。那么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教会意味着什么呢？一个拥有3000个成年人的教会，暂时先不考虑孩子，那么就会有450万个不同的人际关系。哇，450万个。保罗举起了他的手指头，非常郑重地说，如果你们不下定决心靠着同一个心智来站立得稳的话，你们永远也不能按照天国的公民和基督的福音去行事为人。保罗为了把他的这个想法讲得更透彻一些，就像他以前常常做的那样，他用了一个词来描绘了一个场景，这个动词就是站立得稳。这是一个军事方面的比喻，用来比喻腓立比信徒们在同一个军队中与同一个敌人作战，这个敌人就是不合一。保罗说，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保罗知道他们懂得他的意思，但我们不一定懂。保罗说的是，罗马的地面部队在与敌人打仗的时候，不是单兵作战，而是排成一排一排的，非常紧凑，8个士兵站成一排。他们向前走的时候步调一致，甚至是向侧面走或倒退的时候也是步伐整齐，听从军号或者是军官的命令。你们要是看过电影《霍比特人》，那个作者是托尔金，如果看过那部电影的话，如果你们看到那里面小精灵和小矮人之间的那场战斗的话，你就知道罗马士兵是怎么打仗的了。另外，罗马士兵的盾牌的边缘做成了斜角，以便于士兵们能更好的彼此连在一起，而且可以增加力量和稳定性。关键是要保持队形，在保持整体统一的前提下一起努力。有一个作家曾经写道，即便只有一个士兵乱了队形，使得敌人有机可乘，最终也会导致失败。罗马士兵的长处在于他们的整体化一，难�way我们的敌人2000年来只有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分而击之，先把信徒从团契中一个一个的分离出来，然后就很容易各个击破了。大家明白了吗？这就是我们属灵上的敌人攻击我们的一个策略。难怪保罗在信中从头到尾都在强调灵里的合一和心智上的合一问题。弟兄姊妹们，人多力量大，这个敌人是知道的。当我们捆成一捆，团结一致，众人合一的时候，我们就有巨大的力量。我在学习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一句埃塞俄比亚的谚语，这句谚语说，如果蜘蛛同心协力的织网，他们能网住一只狮子。很有意思的一句谚语。这就是主要的事情，以基督里的公民身份来行事为人，活出基督的福音。但怎么样才能做到呢？第一个办法就是成为团队中的一员。捆成一捆的力量大，但你要先成为那一捆中的一员。当你身处这个团队当中的时候，就要不断的持续的修复不合一的灵。我还要给大家列出8个实用的建议，来帮助我们更好的 来齐心努力。这些建议是这样：第一，要为你自己的属灵成长承担起责任来。方式可以是个人或小组的读经和祷告。第二，每周日都参加教会的敬拜活动，这是必须的。周日的敬拜活动是一定要参加的。第三，要积极的参与教会的生活，包括成人主日学、查经班或者是小组聚会等等。第四，在特定的领域要运用你的属灵恩赐和才干来参与服事，不要把你的属灵恩赐和才干浪费了。第五，要以祷告和服事来支持各种侍奉。第六，要持续的慷慨的对教会进行财务上的奉献，这也是神所喜悦的事情。第七，将你与基督的关系分享给其他人，支持那些在各地宣教的人。第八，在教会的带领团队牧养和带领教会的过程当中，要积极的回应。我刚刚念的这个清单呢，也是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鼓励我们教会去实践的。但其实这个清单是来自于加州的另外一个教会。这八条发展教会合一的建议是那个教会的牧师一直坚持实践的，他在那个教会已经服侍了23年之久。实际上这些属灵的原则适用于加州，也同样适用于我们这个教会。这些实践显明了我们是同有一个心智，并且站立得稳。所以保罗在这里实际上是在说，别忘了你们现在正处在一场战斗中，但不是你们彼此之间的争斗，而是肩并肩的与十字架的敌人战斗，不是用刀剑，而是用圣灵的宝剑和信心的盾牌，用我们自己活生生的例子，我们就是被神改变了生命的例子。而且基督的福音到现在依然继续在改变着我们自己的生命。无论发生什么，保罗总是举起他的手指头强调着这一点。无论这个世界，我们的肉体还是魔鬼，怎样想方设法的把我们从我们一起所行走的道路上引开，无论那个东西看起来有多么的闪闪发亮吸引人，或者听起来多么有意思，我们都要确保不被任何的事物分心，不要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我们前方的目标上，从福音和神的荣耀上移开。保罗要从三个方面告诉我们，怎么样行事为人才能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我们今天讲了第一个方面，就是要一同致力于修复不合一的灵。下个周日早上我们要一起学习第二个方面，使我们知道如何行事为人才能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让我们一同来到天父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仆人保罗将你又真又活的话语赐给我们，也让我们知道作为蒙你恩典得到救赎的儿女，在这个世上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谨慎我们自己的行为，让我们行事为人能与基督荣耀的福音相称。天父，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除去我们当中那不合一的灵，除去我们当中一切的纷争，让我们同有一个心智能够站立得稳，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为你宝贵的福音做见证，用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去书写你自己的话语，来传扬你的美德，荣耀你的名。让我们在这弯曲被谬的时代做你无瑕疵的儿女， 感谢天父，听我们这样同一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